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无良，定远人，原名国兴，赐名良，身材魁梧，性格刚直，与弟弟吴真都以勇猛有谋略闻名，跟随太祖从濠梁起兵，同为帐前先锋。吴良能潜入水中侦察，吴真常换装作间谍，吴真另有传记。吴良随军攻取滁州、河州，战于采石，攻克太平，攻下溧水、溧阳，平定吉庆，功劳很多。又随徐达攻克镇江，攻下常州，晋升镇抚，镇守丹阳，与赵继祖等人攻取江阴。张士诚的军队占据秦望山，吴良攻夺此山，于是攻克江阴，随即被任命为指挥使，镇守此地。当时张士诚完全占据吴地，横跨淮东、浙西，兵粮充足。江阴位于其要冲，背靠大江，扼守南北咽喉。张士诚多次用金银财物犒赏将士，窥伺可乘之机。太祖告谕吴良说，江阴是我东南的屏障，你要约束士兵，不要与外界交往，不要接纳逃亡者，不要贪图小利，不要与敌人争锋，只求保境安民而已。吴良恭敬的奉命，防御修整完备。因败敌之功，晋升枢密院判官。张士诚大举率军来犯，战船遮蔽江面，其将苏同谦驻守军山，指挥进攻。吴良派弟弟吴真从北门出战，而暗中派元帅王子明率领壮士从南门飞驰出击，合兵攻击，大败敌军，俘获斩杀甚多，敌军连夜逃跑。不久又侵犯常州，吴良派兵从小路在无锡歼灭其援兵。当时太祖多次亲自率军争夺长江、楚地上游，与陈友谅较量，大军屡次出征，金陵空虚。张士诚不敢向北侵占地盘，因为有吴良在江阴作为屏障。吴良人厚宽恕，节俭朴素，声色财力无所喜好，夜晚睡在城楼上，枕着兵器直到天明，训练将领和士兵，常常像敌人要来一样。闲暇时就请儒生讲论经史，修葺学宫，设立社学，大力开垦屯田，平均徭役，减轻赋税。在境内十年，疆界安定平静。太祖常召见吴良慰劳说，吴院判保障一方，功劳很大，车马珠玉不足以表彰其辛劳，我没有东顾之忧了。命学士宋濂等人作诗文赞美他，仍派他回去镇守。不久大举出兵攻取淮东，攻克泰州。张士诚的军队又出兵马驼沙，侵犯镇江，数百艘巨舰逆江而上，吴良严阵以待，太祖亲自督率大军抵御。张士诚的军队逃跑，追到福子门，吴良出兵夹击，俘获士兵2000人。太祖到江阴慰劳军队，巡视营垒，感叹说，吴良是当今的吴起啊。平定吴地后，加授昭勇大将军、苏州卫指挥使，一镇苏州，武备更加完善，军民和睦，晋升都督佥事，以守泉州。洪武三年，晋升都督同知，封江阴侯，实禄1500石，给予世袭凭证。洪武四年，征讨晋州、遂宁等地的蛮族。洪武五年，广西蛮族叛乱，任副征南将军邓愈率领平章李伯升出兵晋州讨伐。几个月后，完全平定左右两江及武溪之地，移兵进入铜鼓、五开，收复潭溪，开辟太平，在潼关铁寨歼灭青洞、崖山的人众，各蛮族都震惊恐惧，归附朝廷，越西于是平定。洪武八年，督察凤阳屯田。洪武十二年，齐王受封青州。王妃是吴良的女儿，于是命吴良前往迎见王府。洪武十四年，在青州去世，时年58岁，追封江国公，谥号相烈。其子吴高继承侯爵，多次到山西、北平、河南练兵，随军北征，率领藩军征讨百夷。洪武28年，有罪调往广西，随征赵宗寿。燕王军队起兵时，吴高镇守辽东，与杨文多次出兵进攻永平。燕王图谋除去吴高，说吴高虽然怯懦，但较为缜密，杨文勇猛而无谋略，除去吴高，杨文就无能为力了。于是写信给二人，盛赞吴高，极力诋毁杨文，故意交换信封后交付。二人收到信，都上报朝廷。 建文帝果然怀疑吴高，削去爵位流放广西，只留杨文守辽东，最终失败。永乐初年又召回吴高镇守大同，上书陈述被编方略。永乐八年，皇帝北征回师，吴高称并不上朝，被弹劾，废为庶人，夺去平政。洪熙元年，皇帝见到吴高的名字，说吴高往年多行无礼，因贬谪戍守海南。吴高已死，迁徙其家人，恰逢赦免得以释放。宣德十年，其子吴生请求继承爵位，未获批准。康茂才，字寿卿，齐州人，通晓经史大义，侍奉母亲孝顺。元末寇乱攻陷齐州，他组织一兵保卫乡里，因立功从长官逐步升迁至淮西宣慰司、都元帅。太祖渡江后，将士家属留在河州。当时康茂才以防采石扼守江渡，太祖派兵多次进攻他，康茂才竭力防守，常遇春设伏歼灭其精锐。康茂才又在天宁州立寨，又被攻破，逃奔吉庆。太祖攻克吉庆，于是他率领所部士兵投降，太祖释放了他，命他统领所部随征。第二年授予秦淮义水军元帅，镇守龙湾，攻取江阴马驼沙，击败张士诚的军队，缴获骑楼船。随廖永安攻打池州，攻取宗阳。太祖因战事兴起，百姓荒废农业，命康茂才任都水营田使、仍兼帐前总制清兵左副指挥使。陈友谅攻陷太平后，谋划约张士诚合攻应天，太祖想让他速来，以便击破他。知道康茂才与陈友谅有旧交，命其派仆从池信假装做内应。陈友谅大喜，问康公在哪里，回答说镇守江东木桥。使者回去后，太祖将桥换成石头。陈友谅到来，见到石桥，惊愕，连呼老康，无人应答，退到龙湾，伏兵四起。康茂才会同诸将奋力攻击，大败敌军。太祖嘉奖康茂才的功劳，赏赐非常丰厚。第二年，太祖亲征陈友谅，康茂才率水军随从攻克安庆，攻破江州，陈友谅向西逃跑，于是攻下齐州、兴国、汉阳。沿江攻克黄梅寨，攻取瑞昌，击败陈友谅的八指挥，降服士兵二万人，升任帐前清兵副都指挥使。攻打左军弼的泸州，未攻克，随军救援南昌，战于彭里，陈友谅战败而死。随征武昌都有功劳，晋升金吾侍卫、清军都护。随大将军徐达再攻泸州，攻克，攻取江陵及湖南各路，改任神武卫指挥使，晋升大都督府副使。张士诚进攻江阴，太祖亲自率兵攻击，等到了镇江，张士诚已焚烧瓜州逃跑。康茂才追击逃敌到福子门，吴军封锁海口，乘潮水前来进逼，康茂才力战，大败敌军，直捣淮安马罗港，攻拔其水寨，淮安平定。不久攻拔湖州，进逼平江。张士诚派精锐士兵迎战，大战于隐山桥，康茂才手持大戟督战，全歼敌众，与诸将合围其城，驻军其门。平江攻下，回军攻取无锡，升任同知大都督府事兼太子右帅府使。洪武元年，随大将军经略中原，攻取汴梁、洛阳，留守陕州，筹划运输粮饷，建造浮桥渡军，招抚绛州、界州等地，扼守潼关，秦地军队不敢向东。康茂才善于安抚百姓，立碑颂扬其恩德。洪武三年，又随大将军征讨定西，攻取兴元，回军途中去世，追封其国公，谥号武康。其子康铎十岁时入大本堂侍奉皇太子读书，因父亲功劳封其春侯，实禄1500石，给予世袭平政，监督百姓在凤阳垦田，率兵征讨陈州蛮族，平定施州、叠州等地。随大将军徐达北征，又随征南将军傅有德征讨云南，攻克普定，攻破华楚山诸寨，在军中去世，时年23岁，追封齐国公，谥号忠敏。其子康渊年幼未袭爵，受散骑射人，后来因事被革去官服，勒令居住山西， 于是不能嗣爵。弘治末年，寻访康茂才后裔，认为世袭千户。丁德兴，定远人，在濠州归附太祖，因其身材魁梧，被呼为黑丁。隋军攻取红山寨，以百名骑兵击败数千贼众，使其全部投降。隋军攻克滁州、河州，击败青山盗贼。隋军渡江，攻拔采石，攻取太平，分兵攻取溧水、溧阳，都率先登城。隋军攻破蛮子海崖水寨，直倒方山营，擒获陈兆先，攻下吉庆，取镇江。因公晋升管军总管，攻下金坛、广德、宁国。隋军平定常州，升任左翼元帅。宁国再次反叛，随胡大海收复，分兵攻下江阴，取徽州、石带、池州、宗阳，攻江州，移兵攻击安庆，所向皆减。又救援江阴，攻略江西附近州县，攻打双刀赵，挫其锋芒。当时徐达、邵荣攻打宜兴，久攻不下，太祖派使者对他们说，宜兴城西通太湖口，是张士诚运送粮饷的通道，截断其粮饷则必破。徐达于是派丁德兴截断太湖口，而合力急攻，成于是被攻拔。论功受凤翔卫指挥使，陈友谅进犯龙江，丁德兴驻军石灰山，力战击败敌军。于是随征陈友谅，直捣安庆，克九江，援救安丰，击败吕珍，赶走左军弼。隋军战于鄱阳，平定武昌，攻克泸州，攻略平定湖南衡州等郡。又随大将军收取淮东，征讨浙西，再就管击败张士诚军队，攻下湖州，围困平江，在军中去世。追赠都指挥使。洪武元年，追封纪国公，列祀功臣庙。其子丁忠任龙江卫指挥使，给予世袭。耿炳文，濠州人，父亲耿军用随太祖渡江，积功任管军总管，救援宜兴，与张士诚军队争夺营栅，力战而死。耿炳文袭职，统领其部众，攻取广德，进攻长兴，击败张士诚部将赵达虎，缴获战船300余艘，擒获其守将李福安等人，于是攻克长兴。长兴占据太湖口，陆路通广德，与宣州、歙州接壤，是江浙的门户。太祖得到此地后大喜，改为长安州，设立永兴一元帅府，以耿炳文为总兵都元帅，镇守此地。温祥清此人多有智谋，避乱来归附，耿炳文延请入幕府，筹划守御计策非常详尽。张士诚左丞潘元明元帅延在兴率军来争夺，耿炳文奋力攻击，大败而去。过了很久，张士诚又派司徒李伯升率众10万水陆并进攻城，城中兵7000，太祖担忧，命陈德、华高、费矩前往救援。李伯升夜袭营寨，诸将都溃散。耿炳文环城固守，进攻非常紧急，他随即防御，不解铠甲1个多月。常遇春又率援兵到来，李伯升弃营逃跑，追击斩杀5000余人。第二年，改永兴一元帅府为永兴卫清军指挥使司，以耿炳文为指挥使。不久，张士诚大举发兵，派其弟张士信又来争夺，耿炳文又击败之，擒获其元帅宋兴祖。张士信非常愤怒，增兵围城。耿炳文与费矩出战，又大败之。长兴是张士诚必争之地，耿炳文据守共10年，以寡敌众，大小数十战，战无不胜，张士诚始终未能得逞。大军征讨张士诚，耿炳文率所部攻克湖州，围困平江。平定吴地后，晋升大都督府佥事。隋军征讨中原，攻克山东宜州、益州等地，攻下汴梁，巡行河南，护从皇帝北巡。不久，又随常遇春攻取大同，攻克晋冀。隋大将军徐达征讨陕西，赶走李思齐、张思道，随即镇守其地。疏浚金阳洪渠10万余丈，百姓赖其力。不久拜为秦王左相都督佥事。洪武3年，封长兴侯，食禄1500担，给予世袭平政。洪武14年，随大将军出塞，在北黄河击败袁平章，哪儿不花。洪武19年，随引国公傅有德征讨云南，讨平取晋蛮族。 洪武二十一年，随永昌侯兰豫北征，到达捕鱼洱海。洪武二十五年，率兵平定陕西徽州妖人之乱。洪武三十年，以征西将军擒获蜀地寇贼高福兴，俘获三千人。起初，耿炳文镇守长兴，功劳最高，太祖列功臣榜，以耿炳文赋于大将军徐达为一等。到洪武末年，朱公、侯将进，仅存的只有耿炳文和武定侯国英二人。而耿炳文以开国元勋、老将为朝廷所倚重。建文元年，燕王起兵。建文帝任命耿炳文为大将军，率领副将军李坚命中北伐。当时耿炳文已经65岁了。军队号称30万，实际到达的只有13万。八月进驻真定，分别在滹沱河南北扎营。都督徐凯驻军河间、潘忠、杨松驻扎茂州，先锋9000人驻扎雄县。正值中秋，没有设防，被燕王袭击，9000人全部战死。潘忠等人前来救援，经过岳阳桥时，伏兵从水中发起攻击。潘忠、杨松都被俘，不肯屈服而死。茂州失陷。而耿炳文的部将张宝投降了燕王，详细报告了南军的虚实。燕王放张宝回去，让他散布雄县、茂州战败的消息，说北军就要到了。于是耿炳文转移军队全部渡河，集中兵力迎敌。军队刚转移，燕兵突然杀到，沿着城墙冲击攻击。耿炳文的军队来不及列阵，败退入城。争抢城门，城门堵塞，踩踏致死的人不计其数。燕兵于是包围了城池。耿炳文还有10万人坚守不出。燕王知道耿炳文是老将，不容易攻克。过了三天，解围返回。而建文帝突然听说耿炳文战败，非常忧虑。太常卿黄子澄于是推荐李景龙为大将军，乘坐一车前去替代耿炳文。等李景龙到达军中，燕军已经先一天离开了。耿炳文回朝，李景龙代替他统帅军队，最终导致失败。燕王称帝的第二年，刑部尚书正赐都御史陈英弹劾耿炳文的衣服器皿上有龙凤装饰，欲代用红厅，僭越妄为，大逆不道。耿炳文害怕，自杀了。他的儿子耿玄担任前军都督佥事，娶了一文太子长女江都公主。耿炳文北伐时，耿玄曾劝他直捣北平。耿炳文被替代回朝后，不再被任用，耿玄非常愤恨。永乐初年，闭门称病，因罪被处死。耿玄的弟弟耿业担任后军都督佥事，与江阴侯吴高、都指挥杨文率领辽东兵围攻永平，没有攻克，退宝山海关。吴高被离间，调任广西。杨文镇守辽东，耿业多次请求攻打永平以震动北平，杨文不听。后来耿业与弟弟上保司卿耿轩都因罪被处死。郭英是巩昌侯郭兴的弟弟，18岁时与郭兴一起侍奉太祖，深受信任，命他在帐中植宿，称他为郭汜，跟随攻克滁州、河州、采石、太平，征讨陈友谅，在鄱阳湖作战都立有战功。跟随征讨武昌，陈世萧将陈同谦持槊冲入，太祖呼喊郭英杀了他，把战袍赐给郭英。攻打越州，击败敌军援兵，回军攻克泸州、襄阳，被授予骁骑卫千户。攻克淮安、濠州、安丰，升任指挥佥事。跟随徐达平定中原，又跟随常遇春攻打太原，赶走阔阔，攻下新州、大同，到达沙泾州渡河，夺取西安、凤翔、巩昌、庆阳，在乱山追击并击败驾宗哲，升任本位指挥副使。进军攻克定西，讨伐察罕脑，攻克登宁州，斩首2000级，升任河南都指挥使。当时郭英的妹妹是宁妃，郭英将要赴任，太祖命宁妃在府地位郭英践行，赐给白银20坛，旧马20匹。在镇守期间安抚流亡，申明法纪，境内大治。九年，调任镇守北平。13年，被召回，升任前军都督府佥事。14年，跟随颍川侯傅有德征讨云南，与陈桓、胡海分道进攻赤水河路。长时间下雨，河水暴涨。郭英砍伐树木做木筏，趁夜渡河。到天亮时， 抵达贼营，贼兵大惊溃散。擒获乌撒并阿荣等人，攻克曲靖、陆梁、越州、关索岭、椅子寨，降服大理、金齿、广南、平定各山寨。16年，又跟随傅有德平定蒙化、邓川，渡过金沙江，夺取北胜、丽江，前后斩首13000多级，生擒2000多人，收缴精兵数万，船1000多艘。17年，平定云南的功劳，封为武定侯，实禄2500担，赐予侍劝。18年，加封靖海将军，镇守辽东。20年，跟随大将军冯胜出金山、那哈处投降，升任征虏右副将军，跟随蓝玉到达捕鱼洱海。军队返回，赏赐非常丰厚，被遣送回乡。第2年，被召入京，命掌管禁兵。30年，担任征西将军耿炳文的副将，防备陕西边境，平定缅县贼人高福兴。等到回朝，御史裴成祖弹劾郭英私自豢养家奴150多人，又擅自杀死男女5人。皇帝没有过问，迁都御史张春等人坚持上奏不止，于是命中皇亲国戚大臣议定他的罪，议罪上呈，最终竟宽恕了他。建文年间，跟随耿炳文、李景龙讨伐燕王，没有功劳，靖难之后被罢官回家。永乐元年去世，享年67岁。追赠银国公，谥号微香。郭英孝顺有爱，通晓书史，行军有纪律，因忠诚谨慎被太祖亲近，又因宁妃的缘故，恩宠尤其深厚，众功臣没有人能比得上。他有12个儿子。郭震娶了永嘉公主，郭明担任辽王府典保，郭雍担任中军右都督，有9个女儿，两人是辽王、隐王的王妃，孙女是仁宗的贵妃，是郭明所出，因此郭明的儿子郭炫得以继承侯爵。宣德年间，郭炫代理宗人府事务，夺取河间百姓的田地房屋，又夺取天津屯田1000亩，治罪他的奴仆，而宽恕了郭炫。英宗初年，永嘉公主请求让他的儿子郭真继承侯爵。郭真是郭英的嫡孙，被授予锦衣卫指挥千事。郭炫去世，儿子郭聪与郭真争夺继承权，于是同时停止袭爵，也授予郭聪与郭真同样的官职。天顺元年，郭真的儿子郭昌因赵恩得以袭爵，郭聪争夺没有成功。郭昌去世，儿子郭良应当继承，郭聪又说郭良不是郭昌的儿子，又停止继承，授予指挥千事。郭良因多次请求继承，被下狱，不久释放恢复官职。后来郭氏宗人共同请求选择郭英的一个孙子继承郭英的爵位，廷臣都说郭良本是郭英的嫡孙，应当继承侯爵，下诏同意。正德初年去世，儿子郭勋继承。郭勋节侠有智谋，颇涉猎书史。正德年间，镇守两广，入京掌管3000营。世宗初年，掌管团营。大理一开始，郭勋知道皇帝的心意，首先支持张聪，世宗非常宠幸他。郭勋依仗宠幸，颇为骄纵。大学士杨义清厌恶他，因他的贿赂事情败露，被罢免营务，削夺保副官阶。杨义清被罢免后，郭勋仍总领5军营，督办四郊的新造工程。第2年，督察团营。18年，监管后府。跟随皇帝巡幸承天，请求将他的五世祖郭英配享太庙。廷臣坚持不同意，侍郎唐胄争论尤其激烈。皇帝不听，郭英最终得以配享太庙。第2年，献皇帝称宗，入太庙，晋封郭勋为一国公，加授太师。在此之前，妖人李福达自称能化药物为金银，郭勋与他亲近。李福达败露，郭勋极力把持这个案件，廷臣很多人被定罪。到这时，又进献方士段朝用，说用他化成的金银做饮食器具，可以不死。皇帝更加认为他忠诚，给侍中七贤弹劾郭勋擅自作威作福，网罗利益，虐待百姓等事。李凤来等人又上演此事，交有关部门查勘，郭勋在京城的店设多达1000多间。副都御史胡守中又弹劾郭勋让族叔郭宪在东厂审理案件，肆虐无辜。皇帝搁置不追究。恰逢皇帝采纳言官的建议，给郭勋敕书， 与兵部尚书王廷相、遂安伯陈会一同清理军役。敕书准备好，郭勋不领。言官弹劾他作威作福，培植党羽。郭勋上书辩解，其中有何必更劳赐敕的话。皇帝于是大怒，斥责他强横悖逆，无人臣之礼。于是给侍中高时全部揭发郭勋奸邪谋利之事，并且说他和张延龄勾结。皇帝更加愤怒，将郭勋关进锦衣卫狱。这时是20年9月。不久告御镇抚司不要施加刑讯。奏报上呈，判决郭勋死罪。皇帝命令法司重新查勘。而给侍中刘大直又查勘郭勋乱政的12条罪状，请求一并治罪。法司于是完全核实各奏书中的罪状，判决郭勋绞刑。皇帝命令详细评议。法司改判郭勋不轨罪斩首，没收妻子儿女及田宅。奏报上呈，留在宫中不下发。皇帝想宽恕郭勋，多次暗示意图。而廷臣非常厌恶郭勋，假装不明白，反而判处郭勋重罪。第二年考察言官，特指贬高使2级，以暗示廷臣。廷臣最终没有人替郭勋求情。这年冬天，郭勋死在狱中。皇帝怜惜他，则被法司拖延关押，削夺刑部尚书吴山的官职，侍郎都御史以下分别降职，而免除郭勋抄家，只削夺告劝而已。自从明朝兴起以来，勋臣不参与政事，只有郭勋依仗恩宠，擅权朝政，自意为奸邪恶，导致败亡。郭勋死后几年，他的儿子郭守乾继承侯爵，传到曾孙郭培明。崇祯末年，死于贼人之手。华云龙，定远人，聚集众人居住在九山。太祖起兵时前来归附，跟随攻克滁州、河州，担任千夫长。跟随渡江，攻破采石水寨、吉方山营，攻下吉庆路、生擒沅江，获得兵士万人，攻克镇江，升任总管。攻打并占领广德，在旧馆作战，擒获汤元帅，升任右副元帅。龙江之战，华云龙埋伏在石灰山，接战杀伤相当。华云龙跃马大呼，直捣敌军中间，于是大败陈友谅兵，乘胜收复太平。跟随攻下九江、南昌，分兵攻下瑞州、临江、吉安。跟随救援安丰，在彭里作战，平定武昌。累积功劳，升至报韬尉指挥使。跟随徐达率兵夺取高邮，进军攻克淮安，于是命他镇守淮安，改任淮安尉指挥使。不久攻打嘉兴，降服吴江宋兴，围攻平江，驻军在胥门。跟随大军北征，攻占山东郡县，与徐达在通州会师，进军攻克元大都，升任大都督府佥事，总领6卫兵留守，兼任北平行省参知政事。过了一年，攻下云州，擒获平章火忽达，又称哈海，升任都督同知，兼任燕王左相。洪武3年冬，论功封为淮安侯，食禄1500担，赐予侍劝。华云龙上奏说，北平边塞，东自永平、冀州，西至辉岭下、隘口121，相距约2200里。其中王平口置官作领，隘口9个，相距500多里。都是冲要之地，应设兵驻守。紫金关及芦花山岭尤其要害，应设千户守御所。又说，先前大兵攻克永平，留下元元朝8亿军士1600人屯田，每人每月支粮5斗，所得不抵费用。应编入燕山各位，补武操练。都听从了他的建议。巡视边境到云州，在崖头袭击元平张僧家奴的营地，冲入他的帐篷，将他擒获。全部俘获其部众，到达上都大石崖，攻克留学士等寨，驴儿国攻逃往漠北。从此没有内犯的人，威名大振。建造燕王府邸，增筑北平城，都是他经手规划。洪武7年，有人说华云龙占据原丞相托托的宅地，僭越使用员工中的物品，被召回，命何文辉前往替代。还未到京城，在途中去世，儿子华忠继承。李文忠去世时，华忠侍奉病情禁药，因罪被贬而死。23年，追论华忠是胡党，爵位被废除。韩正、绥仁曾担任义兵元帅，率领部众归附太祖， 授予江淮行省平章政事。李继占据濠州，名义上为张士诚守城，实际观望。太祖派右相国李善长写信招降他，没有得到回报。太祖叹息说，濠州是我的家乡，李继这样，我有国却没有家，行吗？于是命韩正率领指挥固石，用云梯炮石四面攻打濠州。李继估计不能支撑，才出城投降。韩正将李继送到应天，太祖非常高兴，让固石镇守濠州。韩正跟随徐达攻打安丰，扼守四门，暗中在城东龙尾坝挖地道，进入城中二十多丈，城墙毁坏，于是攻破城池。元将新都竹真左军必都逃走，追击四十多里，擒获新都。不久竹真率兵来援，与他在城南门交战，再次击败并赶走他。淮东淮西全部平定，不久跟随大军平定吴地，又跟随北伐，降服梁城守将卢斌，分兵扼守黄河，切断山东援军，于是夺取义都、济宁、济南都有功劳，攻克东平功劳尤其多，改任山东行省平章政事。率军在临清与大将军会师，命韩正镇守东昌，攻下大都后，命韩正分兵镇守广平。韩正于是招降白土各寨，调任镇守张德，攻下倚坚寨。倚坚寨在临绿西北二十里，被元右丞吴庸、王居易、小所占据。大将军北伐时，派将士收复各山寨，投降的人接连不断，只有倚坚寨一仗险要没有攻下。到这时军队逼近，吴庸又杀王居易及小所投降，获得士卒一万多人。不久调往征讨陕西，回军镇守河北。洪武三年封为东平侯，食禄1500石，赐予仕券，调任镇守山东。不久又调任河北，招抚流民，赴业的人很多。跟随左副将军李文忠直捣英昌，到达卢渠河。李文忠深入，命韩正守卫辎重，又跟随信国公汤和在临清练兵。11年2月去世，皇帝亲临他的丧礼，追封运国公，儿子韩勋继承。26年因蓝党案被诛杀，爵位被废除。仇成是韩山人，最初参军担任万户，多次升迁到秦淮义副元帅。太祖攻打安庆时，敌军固守不战，廖永忠、张志雄攻破他们的水寨，裘成率陆兵乘势进攻，于是攻克安庆。当初元朝左丞余阙守卫安庆，陈友谅的将领赵普胜攻陷了他。陈友谅杀死赵普胜后，元帅于某又袭取了安庆。张定边再次来犯，于元帅逃跑战死。到这时，任命仇成为横海指挥同知，守卫这个地方。当时左军弼占据泸州，罗有贤在池州叛乱，吴为知州董曾陷城而死，四面都是贼境。裘成安抚聚集军民，守御严密，汉兵不敢东下。他跟随征讨鄱阳，在金江口歼灭敌军，功劳最大。征讨平江时，在城西南击败张士诚的军队。洪武三年任迁大都督府事，镇守辽东。过了很久，因屯田戍守没有功劳，降为永平卫指挥使。不久又恢复原官职。洪武十两年平定蓝玉等人征西的功劳，应当封爵。皇帝念及仇成过去的功勋，先封他为安庆侯，每年俸禄2000石。洪武二十年担任征南副将军，讨伐平定荣美各洞，又跟随大军征讨云南，功劳很多，赐予仕券，加俸禄500石。洪武21年7月患病，皇帝赐给宫内酿造的酒，并亲自写诏书慰问。去世后追赠为宛国公，谥号庄襄。儿子裘政继承爵位。张龙是濠州人，跟随太祖渡过长江，平定常州、宁国、婺州都有功劳，跟随征讨江州，担任都先锋。平定武昌后被授予花枪所千户，跟随平定淮东，守御海安，与张士诚的军队在海口交战，擒获彭元帅，俘虏其士卒数百人，进攻通州，击斩贼将，被提升为威武卫指挥佥事。跟随平定山东、河南，大军攻克潼关后，任命张龙为副留守。洪武三年调任守御凤翔， 改任凤翔卫指挥。贺宗哲率全部兵力围城，张龙固守。贺宗哲攻打北门，张龙出兵搏战，箭伤右肋，不为所动，于是大败敌军，进而攻克凤州，擒获李参政等20余人。大将军徐达进入缅州，派张龙令率一军由凤翔进入连云战，攻打兴元，降服其守将刘思忠。蜀将吴友仁来犯，张龙击退了他。吴友仁又率全部兵力逼近城下，大举制造攻城器具。张龙从北门突然冲出，绕到吴友仁军后，敌军全部丢弃铠甲器械逃走，从此不敢再窥视兴元。张龙被召回任迁大都督府事。洪武11年，担任李文忠的副将，征讨西番桃州。论功，封为凤翔侯，俸禄2000石，世袭指挥使。又跟随傅有德征讨云南，镇守七星关，攻破大理、贺庆，平定各洞蛮人。加俸禄500石，赐予市券30年。洪武20年，跟随冯胜出兵金山，降服那哈出。第二年，冯胜调降军征讨云南，驻扎常德时，降军叛逃。张龙追到重庆，收捕了他们。洪武23年春，同延安侯唐圣宗在平越、镇远、贵州都率屯田商议设置龙里卫。都匀发生叛乱，辅佐蓝玉讨伐平定。英年老患病，请求告老。洪武30年去世，儿子张陵娶了福清公主，被授予驸马都尉。孙子张杰在京师侍奉公主。永乐初年，失去侯爵。张杰的儿子继承，宣德10年，援引诏书恩典请求继承。吏部说，张龙的侯爵不继承已经40年，不允许。吴父，字伯起，合肥人，年少时就有勇略。元朝末年，聚集部众保卫乡里，在濠州归附太祖，跟随攻克四州、滁州、河州、采石、太平，累积功劳做到万户。跟随攻破蛮子海牙水寨，平定吉庆。跟随徐达攻打镇江，斩杀元朝平章定定。攻下丹阳、金坛，攻克常州，晋升为统军元帅。巡行江阴、无锡，回守常州。张士诚的军队突然到来，吴父力战，击败了他们。追击到长兴，连续在高桥、太湖和中结门击败他们，张士诚丧气。跟随救援安丰，平定武昌。跟随徐达攻克泸州，攻下汉、缅、金各郡县。被授予镇武卫指挥同知，守卫缅阳。跟随常遇春攻下襄阳，另率军队攻破安陆，擒获元朝同千人量，于是守卫安陆。攻克汝州、汝山。洪武元年，被授予怀远将军、安陆卫指挥使。全部平定了云、军、防、逐个山寨中不归附的势力。洪武3年，跟随大将军征讨陕西，击败阔阔，擒获他的将领。又在秦州击败阔阔，征讨吐蕃，攻克河州，救援汉中，攻拔南郑。第二年，跟随傅有德平定蜀地。又过一年，跟随邓玉平定九锡、陈州各蛮人，攻克48洞，回守安陆。洪武7年，晋升为大都督府佥事。巡视北平回来后，被授予世袭指挥使。洪武11年，跟随沐英再次征讨西番，擒获3个副使，得到那林哈七战之地。第二年，军队返回，论功封为安陆侯，实禄2000石。洪武14年，跟随傅有德征讨云南，攻克普定，在水西筑城，担任总兵官，剿捕各蛮人。于是从关索岭开辟庆道，攻取广西。洪武16年，攻克莫定苗，到达吉腊堡，修筑安庄、新城，平定700房各寨，斩获数以万计，转运粮饷到盘江。这年10月，金疮发作，在普定去世。追封为前国公，谥号威毅，加俸禄500石，赐予世权。吴父临阵奋勇，冒着箭石冲锋，体无完肤。平时恭谨，口不言征伐之事。在普定买妾杨氏，年龄17岁。吴父死后，杨氏看着他入殓完毕，沐浴更衣，上吊自尽，被追封为贞烈淑人。儿子吴杰继承爵位，多次出兵山、陕、河南、北平，练兵从征。洪武28年， 有罪，跟随征讨龙州，建立功勋以赎罪。建文年间，率军救援真定，在白沟河作战，违反军纪，被贬为南宁卫指挥使。永乐元年，儿子武景请求继承爵位。正统年间，多次请求都不允许。弘治六年，武景的孙子吴铎援引诏书请求继承，也不允许。弘治十八年，录用吴父的子孙世袭千户的官职。当初与吴父因征西番功劳同时封侯的还有周武。周武，开州人，跟随平定江东，灭汉，收取淮东，平定吴，累积功劳为指挥佥事，跟随平定中原，晋升为都督佥事。洪武十一年，以参将身份跟随沐英讨伐西番朵干，功劳很多。军队返回，封为雄武侯，俸禄二千石，世袭指挥使，出京管理河南军务，巡抚北边。洪武二十三年去世，追赠为汝国公，谥号永襄。胡海，字海洋，定远人，曾经进入土豪赤唐王总管的军营，自己脱身前来归附，被授予百户。跟随击败元朝将领贾鲁的军队，攻克四州、滁州，晋升为万户。跟随渡过长江，攻拔蛮子海牙水寨，攻破陈野县的军队，跟随攻取吉庆、镇江。在宁国击败元朝将领谢国喜，被选为先锋。跟随大军围攻湖州，攻破其东南门越城。跟随攻打宜兴，攻下婺州，在绍兴激战，生擒贼寇四百余人，晋升为都先锋。又跟随在龙江作战，攻克安庆，与汉军相持，八次战斗都大获全胜，于是进入江州。跟随徐达攻打泸州，都有功劳。胡海骁勇，屡战屡伤，手足胸腹间金属创伤遍布，但战斗更加奋力。跟随他低士族没有不受到激励而自愿效力的。太祖认为他勇壮，授予花枪上千户。又跟随大军攻克京、李、衡、谭，被提升为保庆卫指挥佥事，升任指挥使，命令镇守益阳。跟随平章杨景征讨湖南、广西卫攻下的郡县，从祁阳进兵围攻永州，与守兵在东乡桥交战，生擒四个千户、万户，在半夜先登攻克，抵达晋江，在南门交战，生擒两个万户。叶四更从北门八角亭先登，功劳最大，被任命为左副总兵，剿平左江上司蛮，调任征讨蜀地，攻克龙福隘、天门山和温汤关，赐予世袭指挥使，仍镇守益阳。武冈、晋州、五开各苗蛮先后作乱，全部逮捕诛杀为首作乱的，而安抚其余部众，升任都督佥事。洪武十四年，跟随征讨云南，从永宁直趋乌撒，进兵攻克可渡河，与副将军沐英会师攻打大理，敌军全部兵力扼守上下关。定远侯王弼从洱水东直趋上关，沐英率大军直趋下关，而派遣胡海在夜寺更夺取石门，从小道渡河，绕到点苍山后，攀爬大树，沿着山崖而上，树立旗帜。沐英低士卒望见，都踊跃大呼，敌众惊慌扰乱，沐英于是斩关而入。胡海也指挥山上军队奔驰而下，前后夹攻，敌军全部溃逃。洪武十七年，论功封为东川侯，俸禄二千五百石，赐予仕券。过了三年，以左参将从征金山。又过两年，以征南将军讨伐平定李州九锡各蛮寇，军队返回，请求回归乡里，被厚赏金帛送行。洪武二十四年七月，因患疽病去世，享年六十三岁。长子胡兵任龙虎卫指挥使，跟随征讨云南，经过曲靖，突然遭遇贼寇，被飞箭射中而死，追赠为都督同知。次子胡玉因蓝玉档案获罪而死。次子胡关娶南康公主为驸马都尉，为继承爵位而去世。宣德年间，公主请求以儿子胡忠继承爵位，诏令授予孝陵卫指挥佥事，世袭张贺、林怀仁。江淮大乱时，组织义兵以保卫乡里，加山某把头招揽他不去，听说太祖起兵，率众前来归附，被授予千户，因功晋升为万户。跟随渡过长江，所到之处攻伐都参与，因功被提升为长春义元帅， 守御常州，不久跟随在鄱阳作战，攻打武昌，之后又跟随大将军讨伐张士诚，进兵围攻平江，各将领分守城门，张贺的军队住在昌门。张士诚屡次出兵突围作战，张贺屡次挫败其锋芒，又跟随大军攻克庆元，并攻下温州、台州。洪武元年被提升为福州卫都指挥副使，晋升为本卫同知，又命代理都指挥使司事。这时倭寇出没在海岛中，乘机就靠岸飘掠，沿海居民深受其苦。皇帝多次派遣使者携带诏书晓谕日本国王，又多次断绝日本贡使，但终究不得倭寇要领。张贺在海上时间长，所捕获的倭寇不可胜数，最后追击倭寇到琉球大洋，与敌交战，擒获其首领18人，斩首数十级，获得倭船10余艘，收缴弓刀器械无数。皇帝认为张贺功劳大，命他掌都指挥印，不久调任新化尉，被召回提升为大都督府佥事。正值辽东漕运艰难，军粮供应延迟，皇帝深以为虑，因张贺熟悉海道，命他督率海运事务。过了很久，封为航海侯，赐予事权。前后往来辽东12年，共督运10次，劳苦备至，军中依赖他而无所缺乏。病逝，追封为恩国公，谥号庄简。儿子张荣跟随征讨云南有功，任水军右卫指挥使。孙子张权任福建都指挥使。永乐年间，刘震交趾、华高和周仁与于通海等人以巢湖水师前来归附，跟随攻克太平，被授予总管。跟随攻破采石、方山的军队，攻下吉庆、镇江，升任秦淮义元帅，与邓玉巡行广德。守将严兵在城下，华高以数期挑战，援兵坚壁不动。华高冲击大破援兵，于是夺取其城，获得兵10000人，粮食数千斛。跟随平定常州，晋升为迁行枢密院事，担任于通海的副将，击破赵普胜的乍江营，再次击败陈友谅，救援长兴，攻克武昌，被授予湖广行省左丞。率水师跟随攻克淮东，收取浙西，晋升为行省平章政事。洪武3年，封为广德侯，每年俸禄600担。华高性格胆怯，且没有儿子，请求能够担任宿卫，有所征讨就称病不行，命令训练水师，又以不熟悉推辞。皇帝因事故旧优容他，当时各勋臣多出行边地，只有华高不被派遣。最后修缮广东沿海城堡，华高请求前往，皇帝说亲佑自己努力很好。洪武4年4月攻城完毕，到琼州去世。当初有人说华高谋利，所以每年俸禄唯独微薄，到这时贫穷不能下葬。皇帝联系他，命令补之俸禄300石，因没有儿子，将告劝放入墓中，追赠为朝国公，谥号武庄，授予侄子华岳指挥佥事。张权、定远人跟随攻取太平，平定吉庆、镇江、常州、婺州，直捣江州，在鄱阳湖作战，攻取鄂主，收取淮东，平定吴，累积功劳为指挥佥事。跟随攻取中原、燕、晋、秦、蜀，晋升为都督佥事。初始建立齐王府，事情完毕后，担任江夏侯周德兴的副将，征讨武西蛮。不久水晋元、通塔平、散毛各洞酋长作乱，又担任周德兴的副将，讨伐平定。跟随征讨云南，从永宁攻克乌撒。过了很久，又跟随傅有德平定乌撒以及曲靖、普定、陇海、孟定各蛮。洪武23年，封为永定侯，实禄1500担，世袭指挥使。何真，字邦佐，东莞人。年少时因无伟案，喜好读书和剑术。元朝至正初年，担任河源县务副使，后调任淡水厂管沟，不久弃官回乡。元末盗贼风起，和真聚集众人保卫乡里。至正14年，同县人王成、陈仲玉作乱，何真前往元帅府告发，元帅收了贿赂，反而逮捕何真。何真逃到泥冈居住，起兵攻打王成，未能攻克。 过了很久，惠州人王仲刚与叛将黄常占据惠州，何真击退黄常，杀死王仲刚，因功被授予惠阳路同知、广东都元帅，驻守惠州。海盗邵宗瑜攻陷广州，何真率兵击败并赶走他，收复了广州城，升任广东分省参政，不久晋升为右丞。赣州熊天瑞率领数万水军想要图谋何真，何真在胥江迎战，天降大雷雨，折断了熊天瑞的船桅，何真击退了他，广东百姓因此得以保全。在此之前，何真两次攻打王城，诛杀了陈仲玉，但王城最终固守。至正26年，何真再次围攻王城，悬赏捉拿王城的人，给予10000钱。王城的奴仆捆绑了王城出来投降，何真给了奴仆钱，又命令准备汤锅，催促烹杀奴仆，向众人宣告说，背叛主人的奴仆下场就像这样。沿海的叛军都投降了，当时中原大乱，岭南与外界隔绝，有人劝何真效仿魏佗的做法，何真不听，他多次派遣使者从海路向朝廷进贡地方特产，多次晋升至资德大夫、行省左丞。洪武元年，明太祖命令廖永忠为征南将军，率领水军攻取广东。廖永忠到达福州，写信劝谕何真，于是从海路直奔潮州。大军到达后，何真派都是刘克佐到军门城上印章，登记所辖郡县的户口、兵员、粮食，奉表投降。廖永忠上报朝廷，赐诏书褒奖何真说，朕认为古代的豪杰保境安民，以等待有德之君。像窦融、李济这类人拥兵据守险要，在各路群雄中角逐，不是真命天子不屈服，这是汉唐名臣如今没有见到。你何真率领数郡的民众，却不费一兵一卒保全疆土前来归顺，即便是窦融、李济又怎能比得上你。廖永忠抵达东莞，何真率领官署迎接慰劳，于是奉诏入朝，升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，并且告谕他说，天下纷争所说的豪杰有三种，将乱世变为治世的是上等，保全百姓通达时变知道归顺谁的是次等，平时险固苟且偷安至死不悔悟的是下等，你表达诚意献上土地不逆抗天威，可以说是识时务的人。何真叩头感谢，在任上很有声望，尤其喜好儒学，读书作文。不久调任山东参政。洪武四年，命他返回广东召集旧部，事情完成后仍回山东任职。洪武九年退休，大军征讨云南，命何真与他的儿子兵马指挥何贵一同前往，筹划军饷，设置驿站，升任山西右部政使，再次与何贵在广东征集军队，升何贵为镇南卫指挥佥事，不久命何真为浙江部政使，改任湖广。洪武二十年再次退休，封为东莞伯，俸禄1500担，赐予侍劝。儿子何荣继承爵位。何荣与弟弟何贵以及上保司丞何鸿都因受蓝月案牵连而死。何真的弟弟何迪担心祸及自身，于是作乱，袭击杀死南海官军300余人，逃入海岛。广东都司发兵讨伐擒获他，被处死。赞语说，陈友谅攻克太平的时候，他的锋芒非常锐利，如果没有茂才，那么金陵的安危就不可知了。无良镇守江阴，耿炳文镇守长兴，使得无人不能肆意妄为，建立基业，他们的功劳很多。至于像华云龙、张贺、吴富、胡海这些人，有的威名显赫于边疆，有的功绩在于海运，拔取旗帜，冲锋陷阵，所向披靡，与历代的功臣相比，哪里有什么逊色，而且又都能保全爵位俸禄，受到恩遇礼遇善终，这尤其是值得嘉许赞美的啊。